今天上午我们来共享一下上传下印长老的一首偈子。传印长老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这个是我们前任的东林寺的方丈，现在是法祖和尚的。目前住在净土院，叫处行轩啊。他老人家从2018年就开始常住东林大佛，道心非常的坚固，基本上是以闭关的形式，天天在念佛。上周本人去拜见他老人家，他已经96岁的高龄了，身体还非常好，红光满面，思维敏捷，还真的是有修行的这种效果，传印长老已经出家70年了，虽然他在禅宗的道场，在云基山出家，但他对净土法门一往情深。他老人家是说，他是背着印光法师文钞来出家的。从他的缘起跟净土法门就有甚深的因缘。这些年来，晚年他在中国佛教协会做会长做了一届，毅然决然的要退下来，这个专门办自己的了生脱死的大事了。所以他退下来的这几年基本上没有跟外界接触，也不出头露面，真正保持着一个修心人的本色。他老人家对净土法门的一往情深，就是知见非常的纯正，他总是以印光大师作为自己的榜样，可以说他是印祖的私塾弟子，所以他对印祖文钞有深刻的体会，这个他有一个题词，就是印光法师文钞的出版，他题词就是要在有限的光阴得到佛法最大的利益的话，印光法师文钞不得不读，乃至于赞叹印祖文钞就是一部小三藏。那传印长老他念佛还真的是一往情深，真正体现了一个真为生死发菩提心的一个榜样，对念佛法门的一往情深坚定不移。我看从我记得他原来在中国佛学院做常务副院长嘛，我那时候在中国佛学院兼职，我跟传老很早就认识了，也就介于传老的德高望重和净土的情怀深厚，所以我出家也就选择跟着长老出家了。2000年中国佛学院是我来牵头搞了一个五一的佛期 请传老作为主七和尚。那传老那时候已经是70来岁了，自始至终全程参加。那个是精进佛期，24小时佛号不断，中间轮流休息4个小时。他在这个高龄的情况下都能够全程跟下来。在我们佛期分享的时候，接触的时候，他有句话我是记得很深刻的。他跟全体参加的佛学院的师生说，以他出家50年的经历，给大家一句话，就是不修念佛法门的话，想在这一世了生脱死，可以说100%、200%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已经过去了21年了，现在他已经是出家70年的一个老和尚了。我看他这种见解贯穿始终。大家看到的这就是我上周他给我一些他写的书法。这几年他写的很多书法结缘，大部分都是围绕净土法门的，还有我们传统文化的格言警句这个内容一般他都是抄写佛言祖语自己写的不是很多，但这幅书法大家看，他是写抒怀，是自己拟的词，这个偈颂是他自己写的自己书写下来的，也就是传达他出家几十年的一种感悟就值得我们去深刻的理解这个抒怀旁边还有一个小章子唯取其意不计音律就是希望大家看的偈颂只是这个注重这个偈颂的法意不要太计较这个音律，就是做这个偈颂词，中国的无论是5年绝句、7年佛绝句，它有很多的规矩叫押韵，要平仄这个很有讲究平平仄仄仄仄平呢，是吧？这个仄音平音怎么样？可能佛教的一些大德不一定就像世间的诗人一样的严格的按照这个平仄了所以他就说不要记这个音律平仄，委取其意。实际上虽然这样，这还是他写的诗里面还是比较押韵的，还是有平仄的这种规则在里面，所以这老一辈的老和尚都有国学的根底叫我们现在的人写可能就更没有音律平仄的概念了那都是打油诗的范围了所以传老他写的一些像《西江月》像各种诗节做那些对联都是很有底蕴的我们本人也常常感慨我们佛门的人才一代不如一代就是像我这个年龄跟传老相差隔了32岁了，那我跟传老相比我就觉得相差很大这个够没有老和尚那样的水平底蕴，那可能我这个年龄到了下辈子，可能下辈子的人还可能还 不一定更强。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末法的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下降啊。好，那传老说他不是，他文字功底就是念佛开发的智慧。他说他50岁之后就可以写这些诗词了。啊，好，我们来读一下。沉沦生死海，轮回苦无涯，娑婆非物土，净土是君家，众生离苦海，弥陀行持法，信愿勤念佛，金台坐莲花。哎，听过就还比较押韵啊。好，你看这个老和尚的这种净土的情怀，那真的就是有彻悟大师16字心诀的这个内涵。彻悟大师讲净土法门的一大纲领就是16个字啊，这个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信愿持佛名号，这是净土宗内纲大纲领。念佛为什么要念佛？真为生死啊！如果你真为生死的心发不出来，那一切都是戏论，一切的佛法都成了你一个沙龙般的谈资，对你生命的解脱没有关系啊！所以对一个敬业行人来说，对这个生死的问题要有深刻的体悟啊。我记得啊，2018年老和尚来这里常住的时候，就接见了净土院的伴手之士，还有主庭的伴手之士。我看老和尚跟大家的勉励，还真的就是苦口婆心啊，那个给大家讲盲归直目啊，得人生很难呢 啊。那得人生很难，在这有限的珍贵的生命当中，一定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都是为了这个主题跟大家做开示的。所以也就是贯穿他出家70年的全过程都是这个主题啊。所以在他抒怀，就是抒发自己的这种净土的情怀，他也是不离这个主题。沉沦生死海，轮回苦无涯，我们就在生死苦海当中沉沦的一个苦恼的众生了。这个六道轮回啊，这个苦啊是没有尽头的，而且我们在轮回里面都在迷惑颠倒啊，这个无明烦恼跟我们俱生俱灭啊，俱灭俱生啊，我们都是在轮回里面做大梦啊，从一个梦滑到另外一个梦，大梦套中梦，痛梦中梦套小梦，总是梦梦人生呢，酣睡不已呀，啊，颠倒不堪呢。所以在这个轮回的大梦里面，虚妄的造业，虚妄的受苦，这种苦啊是说不尽的，啊。佛陀根据众生的迷妄的状态，从 从苦地开始啊，去说呀，有三苦，有八苦，有108苦，有84000苦，乃至于恒河沙数量的那么多的苦啊。所以深刻体会到这个生死轮回的苦啊，这样我们解脱的心才能出来啊。如果还觉得这个世间很好，很甜蜜，很不错，以苦为乐，以苦舍苦，那你觉得这个很好的情况下，你不会有出离心的。所以一切修道人都是以八苦为师啊。如果世间上没有八苦，重要的是生老病死苦，佛法是没有必要在这个世间存在的。这位悉达多太子也不需要出家的，去苦恨6年的，就是一切众生都有这个生老病死的苦，这位太子才为众生解决这个苦难故，出家苦恨修道，正道讲法。所以佛法的存在是以众生的苦难作为前提的。没有八苦就没有佛教，换句话来说，只要有八苦的存在，佛法就永远植根在众生的内心，他不能不需要。任何的世间的善法科技都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唯有佛法。所以站在一个佛教的立场，尤其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心量很大呀，它是法界观呢。华严经展开的华藏世界海，你看看多少相随海，多少世界中，多少重重无尽的世界。我们娑婆世界只是无量无边的刹土当中的一个呀，在无量的刹土当中，有净土，有秽土，有净秽交杂的土，有多净少秽的土，有多秽少净的土，那是不同的排列组合，是众生的业感所感召的。好，从中看到娑婆世界，娑婆的意思是堪忍的意思，就是这个世间是很苦的，但是这个世间众生还能够忍得下来，这叫娑婆堪忍。那娑婆世界是秽土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无量劫以前曾经发愿，要在娑婆世界五诸恶世人寿百岁的时候，到这里示现八相成道。这个时候的众生都是造恶的多啊，烦恼重啊，孽障深啊，无有智慧，无有福报啊。所以只有这个宝海梵志，那时候是一个无真念王的一位大臣呢，他才发到这个悲愿到这个世间呢。那就是娑婆世界三界都是活宅啊，这叫 释迦牟尼佛兑现他因地的悲愿，进入火宅之门了。火宅里面有他的子女啊，一切众生都是佛的子女啊，他要救度啊。啊，那佛一代时叫大转法轮，告诉我们娑婆世界是要离开的，是要解脱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真相，我们就要有一个认知，娑婆世界不是我的非物土啊，我们是受业力牵引，在这个三界的一个浪子啊，一个过客呀、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客栈呢、啊，而且还不美好啊。好，所以要建立娑婆非物土的概念。那娑婆世界既然不是我们的家乡，那什么地方才是我们的家乡呢？这就是西方净土才是君家呀。君就是尊称一切敬业行人，乃至一切有情识的生命，你都是有君子的风度，君子的人格啊。那君子是要讲究精神追求的，不像小人只是在饮食男女这个层面呢。好，所以净土是君家，我们的精神家园，乃是我们众生本具的大涅槃的境界，本地风光，故乡明月，是呈现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个信仰的目标，我们生命的追求，我们生命的归宿，我们生命的立足点。好，众生离苦海，弥陀行此法。你看这首诗为了押韵，这个调了下头，应该是阿弥陀佛开着那个持筏，筏就是船呢、啊，慈悲的大愿船，到这个生死苦海来渡我们离开的大愿船。从这个寄送也可以看到，离开了阿弥陀佛的大愿船，我们在这个苦海当中是出不去的。这个苦海乃是我们的欲望之海，它的波翻浪卷啊，非常的迅猛，就像漩涡啊。那这个漩涡会直接把我们旋到底部去，你们有力量离开这个漩涡的。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愿传来，而且还要不要坐，阿弥陀佛都不坐，坐站在那里，手伸得很长，从这叫在生死苦海捞入苦难众生，把我们捞起来啊。没有佛拿手去捞，我们还自己也上不去啊。没有任何的力量啊，自身气弱啊，不会游水啊。所以你说我们面临着这个欲海狂澜是多么的可怕，因为我们无明妄心里面就带着这样的欲望的种子， 外面呈现的境界都是欲望的环境，你往哪里逃呢？当我们的一生都被五欲六尘所笼罩的时候，我们都是魔子啊！魔王波旬很高兴了，都离不开三界，都在他的手掌心里面了。但佛的慈悲要让我们离开三界呀、啊，所以魔王波旬是不高兴的，他会来障碍的。但是魔王波旬他还是生死凡夫啊。那佛是在妙境啊清明的境界，魔力是障碍不了佛力的救度的。好，我们信仰的核心从怯懦之智力归命到了广大的威神巨大的阿弥陀佛的救度的愿力，这样我们的信仰就有个本质上的跳跃。那这个净土法门就是要谈信愿的，紧接着就是信愿勤念佛。信什么呢？信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苦啊，信极乐世界的安乐啊，无有极啊，信我们这个世间就像善导大师一样的魔香不可停啊，唯闻愁叹声啊，信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极乐啊。要信在这个世间修道很难啊，进一退九啊。要信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毗跋致菩萨一生快速成佛呀。这些都构成我们信的内涵啊，净土的信。好，有这个深信才会发出恳切的愿呢、愿离娑婆啊，愿生极乐啊。这个愿从要从内心深处发出来啊。所以这个信愿属于般若智慧的范畴。没有智慧的善根，你是很难有深信切愿的。好，当我们建立信愿的心态，这就是你有净土的情怀了。所以这个信愿属于闻思修啊，信属于闻慧，愿属于思慧。把闻思二慧落实在修慧，就是勤念佛。念佛单刀直入，直持阿弥陀佛的名号。那念这个佛要勤念佛，勤就是二六时钟啊，每时每刻呀，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一日又一日，一刹那，一时又一时，你时时刻刻乃至尽行受都是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就是本命圆成呢，命根子紧紧地抓住啊，行走坐卧不离开啊。所以我们 是要求敬业行人。如果是退休的，你就勤念佛；如果还要上班工作，当然也要敦伦尽分啊。你就至少每天都有一定的数量，或者几千声，或者一万两万声佛号啊，进行受不缺啊。有机会再就是精进啊，念佛，比如我们打佛七呀、我们的闭关呢 啊这些修行方法都是让我们在一段时间当中万缘放下，一念单体。所以一个具足深信切愿的敬业行人，他的人生为此为大的就是知持名号。这句名号是大光明藏。一个能念佛的人，他内心也慢慢地充满光明，慢慢显发智慧，逐步地消除业障，逐步地积累福德啊。那念佛又有专修的，又有缘修的，这个差别啊。专修就是一门深入，知持名号，不修其他的，也不干其他的事。缘修可能以念佛为主，兼带修行其他的啊住行，这些都是因人而异啊。但末法时期还是以专修为好啊。好，信愿勤念佛，这是我们敬业行人因地必须把握的，你自己可以主观努力去做的。好，那这样就金台坐莲花，这就到了我们生命的终结，就临命终时。我们以一辈子信愿勤念佛为能感之机，阿弥陀佛的慈悲解引的愿力为属应之缘，就能显现阿弥陀佛、观音世智、西方圣众前来解引的盛况啊。那盛况一般我们每天晚上念佛会有一个战服记忆，其实西方三圣还有一个分工呢啊。这个愿我临于命终时阿弥陀佛远相迎啊，阿弥陀佛可能比较远的在放光加持你啊。观音甘露洒雾头啊，观世音菩萨拿着净瓶，这时候怕我们孽障现前呢，哎，用甘露洒雾头消孽障啊。世智金台托我足，哎，大势至菩萨拿着金台啊，安在我的足下啊。其实你看临往生的时候，这个生命的奥妙啊，不是肉体去往生了，是我们的神识啊，神识才是我们的主人翁。这时候神识阿弥陀佛放光摄受啊，摄取众生嘛，往生净土嘛，摄取不舍，拿那个光的力量很大，摄受神识从百会这个穴这个顶门出来，这个直接就放在莲台上。那神识一去啊，因这时候你看他那个从法相来，法相中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神识层次来看，有相分，有见分，有智证分，有正智证分。哎，你就在最本源的那个生命中，能够看到自己到了莲台上 啊，能够看到自己向佛顶礼。啊，那到了莲台，这个莲台就闭合，啊，弹指间或者一念间或者取身比间，表明时间非常短的这个刹那，哎，我们就随佛往生，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哇，这种场景的转换，哇，这华丽的转换呢，就到了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了。那我们会想，怎么会那么快呢？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从经典当中说，距离十万亿个刹土啊，就是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距离，怎么刹那间、一念间就到了呢？啊，这就是啊。大乘佛法的不可思议的地方呢，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过来了，这个光是法性的光啊，心光啊，愿光啊，这个光就不是我们世间的这个日月星三光呢，不是众生的业力的状态呢，这个光在这个光中是超越了时空的，时空是我们众生的业力的一种呈现，阿弥陀佛的光明当中是没有众生的业力立足之点的，所以就在光中，娑婆和极乐就在一起呀、啊，同处一起、啊、是我们的涅师的心感召的绘图，实际上当下我们的心清净下来，当初就是极乐净土啊，是不割的。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是圆融一体的，是我们的业力啊，这个不割而割，本来是不割的，我们给它割开了。但是在佛的境界当中，割而不割啊，好像你是隔开了，有一个距离的概念，但是佛光里面是。没有距离的概念，所以刹那就去了。好，那这个金台坐莲花，这个你看传印长老他追求的是金台，那是上品上身才是金台啊！哎，这说明净业行人，我们对往生的品位要取发于上，争取金台往生啊，就像唐代的怀玉禅师，他誓取金台往生，结果来的是银台。是银台，他就不高兴了啊！我一生精进勤苦，怎么银台来呢？啊，他就不愿上去，不愿上去，那个莲台就消隐啊，消隐。这个怀玉禅师在精进念佛，原来一天念七万声。现在一天念十万声啊，念了十天啊，这个结影的场景重新出来，这时候那个菩萨拿的是金台，哎，他很欢喜的坐上去了。那怀玉禅师临终的一个记子可是讲到，他这个出炉研佛修道已经经过了十劫，他才有这种底气自信心誓取金台往生，金台不来不上去啊！那我们可不要随便学怀玉禅师了，我们还没有这种资本。现在只要能来，不管什么台啊，银的铜的，赶紧上去。啊，众人是下品下身，也是往生了啊。就怕滞留在这个地方啊，就好像等公交车啊，最后一班车啊，哪怕车门挤压上去，你也上去了，就怕没有上去啊，你不要，我还要有个很好的座位我才上去，站着也不错了。 速度一样快的过去了，嗯。好，金台堕莲花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叫横超啊，就永远离开娑婆世界的八苦了，就能够享安享大涅槃的常乐我净了，就能莲花化身出来，天天亲至阿弥陀佛。现在我们只能看阿弥陀佛像，到了极乐世界，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天天与莲池海会这些诸上善人把手同行，能够闻种种的法，不仅在极乐世界能闻阿弥陀佛观音世子讲法，而且在极乐世界的每个宝树之间、墙壁当中，念看可以看到他方世界的诸佛讲经说法，还可以分身善引，自己很多的化身每天到他方世界去供养诸佛，供养诸佛之后又在听法，哇，法门无量誓愿学，只有在极乐世界才能够兑现呢，在我们这个地方法门无量誓愿学怎么学啊？学一个法门都很难呢，啊。好，那闻法，而且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听阿弥陀佛受成佛之际，那无量寿经下半节的记诵就谈这个阿弥陀佛给极乐世界的菩萨以及他方世界的菩萨来做成佛之际的盛况，阿弥陀佛也在讲述着自己建立净土圆成佛果的经验呢。好，那这样我们到了极乐世界为什么成佛很快呀？各种修道的境缘太好了，想闻经就能闻到经，想见佛就能见到佛，想看他方世界就能看他方世界，想亲近善知识，像观音世子这样的大善知识多得很啊，就能够快速的圆成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等到我们在那里也切证无上正觉之后，我们的同体大悲心也会呈现出来无量的无生法忍也能得到，无辩才无碍也能得到，这时候悲心就会令我们观察他方世界苦恼众生，一定会回来度众生的。这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让一切苦难的众生辗转的教授，辗转的成佛，辗转的又去示现，然后把这个法界所有的轮回的众生全都度尽，阿弥陀佛的大愿才算圆满。好，南无阿弥陀佛。